什么时候买房？
听就对了。
欢迎收听《地产达人秀》，我是森林，
我是 Yoga。
不晓得大家当时买车位用多少费用去买的？
欸，他刚刚直接在翻那个他那时候买的所有的价钱，我吓到欸。B 三欸，
两年前
欸，
对，
竟然166，
对，
很贵欸，
有一点未来价。坦白讲，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欸，好像是。
对，你那时候怎么就下去了呢？
因为那时候只看总价。
好
贵，总价 OK 就 OK 了。
因为我大概也是两三年前买啊，我买 B1， 当然我们区域不一样啦。可是我买120而已，欸。
哇，
所以听起来还而已，什么东西？其实
三年，然后我们大概差一年。
对啊。
哇，所以就涨这么多。
对啊。
虽然真的不同区，
不同区啊，
比起来我好像。如果我是在你那一区的话，我觉得合理。
我觉得你那个真的有点贵。
对，我那时候买，但如果是回顾到十年前，那时候我的车位应该是不用100啦，
应该不用。
对，因为其实我，太久了，
他真的忘记了，
我真心忘记了。
大概我大概也是抓可能80左右，
好像是，因为买完之后人家会问，我都还记得，但因为过太久了，这中间大概5-6年没有人问我，你那时候买车位多少，所以我就忘记了。
就因为大家真的买房子都是看总价比较多，
是啊，
很少拆着单去看的。
对 对,
对，可是其实还是有统计出来六都当中的车位王，就是所谓最贵的车位。2023年的统计，
2023
去年的统计，因为2024才刚开始没多久嘛。
对，
所以在整个交易当中，我就问森林，我说：“森林，你觉得六都里面最贵的是哪里的车位？”
我直接猜信义区。
我真的觉得他很就是不愧是专家，他真的就猜对了耶，
是不是？
信义就是寸土寸金啊，
对啊，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贵。好像有一个资料显示，我刚刚是说多少啊？800多万，对不对？哇，真的很贵耶！
800多可以是某一些区域可以买到两房的耶。
对，就是拆算之后，它那个叫做黄翔寓居哦。去年10月两户的交易资料拆算之后，一个车位是821万元。821万元，直接可以买房子。
最地板价吗？
交易出现的
，OK，
就是交易出现的价格去拆算出来，发现它是价格落在这个价钱。好贵。
那个呢？就是旋转的那一个陶朱影园，它的车位不知道多少，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也是很贵。
它应该是天价。
对，好，然后其实伯仲之间的就是新北、台中，就我们台中中部还有高雄，其实大概都300万车位哦，
车位
光是车位哦，
300万应该是7期或
最高价
7期吧，
就是最高价的。
对，这个我能够想到的。
对对，答对了。
真的吗？
宝辉秋红谷。对
，OK 啦，他这个房价一坪都90几，那个300万对他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吧？
可是对他们的那些族群来讲，车位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反而可能会买蛮多的停车格的。
是，而且不只是他个人啊，可能是他的朋友来访的时候
招待贵宾啊 ，VIP 啊，这样子。
你总不能让朋友在外面一直游荡，说你们这边车位好难找哦。
真的哦，
虽然说他斜对面有一个大的停车场，但是他永远都是满的。
你对你至少要停进去你们的住家或者是招待的接待的地方，
对啊，不然麻将都要开桌了，
来不及，
对，都冷掉了，
迟到罚3杯，
对不对？这很重要。
好，那六都当中最亲民的车位价，你猜落在哪？
六都嘛，对不对？
对，
台南。因为高雄不太可能啊，往南，但你说高雄我觉得不太可能，
高雄已经不可跟 以往都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台积电的话题嘛，所以让高雄那边的房价真的已经也不一样了。好，那台南的话呢，现在的价格换算下来，大概以交易的价格啦，去年八月的交易价格换算一个车位，平均是最高价197.5万元，这已经属于是台南的天价了。你看你差一点点，
哇天哪、啊、我差点就变台南的天价了、欸、
是不是？所以我是说你那价格真的有点高，
所以我那个价格可以去台南停到一个很大的坪数，然后 B1
很不错的车位，对对对对对，
谢谢，
蛮不错的
有点不甘心
可是因为讲到为什么会讲到车位，主要就是跟虚坪改革还是有一点点关系啦、
啊、之前我们曾经有提过，就是公设比这一些如果把它变得更算得精准一点的话、嗯、那建商他们可能会从我们都那时候
猜啦，我们在猜可能会从车位下手，
对对对
对对对，因为大家现在都越来越有感了，房子好像越买越小了、嗯、当然小坪数当道小家庭跟成员还是也有关系、嗯、但是动辄高公设比，动不动就是30几%、40几%的公设比，所以内政部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嘛，再次的来启动虚坪改革，到底对我们的新建案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也还在讨论中吗？
对，但是目前讨论出来的内容就是有更细的内容了、嗯、对，
就每次都一点像挤牙膏一样、欸、
就一点一点，
对啊，
一点一点，
要不要一次就讨论好啊，
就是动、欸、没办法，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你知道吗都要讨论的事情，嗯，对，好，过去的法定停车空间是共有的部分嘛、嗯、停车空间都是共有的、嗯、所以即便你没有买车位、嗯、你可能还是要负担一些车道啊、嗯、公设等等的费用，
大家都可以走下去，
对，
大家都可以用，
对，所以就不管你有没有买车位都必须负担车道公设，那现在的话他们是有在想说要让汽车空间跟居住空间的公设明确的去划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买车位你就不用再负担停车空间的公设费用了、嗯、这样子感觉好像也是蛮合理的，
但现在谁不买车位，
一定要买吧，
我觉得有可能在台北是适用，因为台北它确实我不用买车位、啊、
你说大众运输很发达的地方，
对啊，好、哦，是不是？但如果你是在中南部，我觉得谁不买啊？
如果要开车的话，通常都需要啦。
而且第一点，如果你真的不买的话，那你可能确定哦，住一辈子哦。
哦，我知道有一个前提可以不买，一个停车位如果要800多万的话，我去外面用月租的方式。
哦，你讲到这个，
是不是？
以前有人在提出一个议题，真的要买车位吗？还是我租外面的停车场？其实坦白讲，租外面停车场真的是比较划算，
月租嘛，
但是你真的要确保哦，那个停车场第一你有车子车位可以停，因为有些停车场你月租但是你自己找车位他不配车位给你的、尤其公有，
有一些是会配的，就是你固定就是停061号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住商业区我跟你讲你惨了、那个车位一位难求，但你又是租车的，你又是租在那个停车场里面
的
你想说天哪，我这些月租的人，
可是月租没有保障名额吗？
有些没有，你要自己找位置，
这超不合理耶，
对，而且有些还是露天的，它不是室内的，
我有付钱你竟然没有保障我有位置、
嗯、是没错，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这一块停车场未来会不会被卖掉，
对啊，
就是会不会被盖其他的东西，
对，也许公园可能也会变成捷运站，
这也是一个风险，
是啊，所以这也是风险、嗯、所以那时候有人在问说如果要住一辈子那到底是买车然后用一辈子，还是你那个哎，不是租
车
位，
买
车
位跟租车位啦，
对，你看哦，你一个车位好，现在150好了，你150你可以租多久
哦？
你可以租多久，150万你可以租多久
去换算就对了，
对， 对，其实租不完，
哇，
嗯，是租不完的，150万欸，
欸，这样想一想其实租车位是一个选择啦、
啊、
如果预算没有那么高的话的确是一个选择，
对对，
好，那我们再带回来讲那个虚坪改革，除了不用负担车道公设这个之外呢，就是让我们的法定停车空间变成专有部分，有独立权状，让负担更合理，那现在的免计容积的项目有规定、嗯、包含楼梯间、机电设备、安全梯、管委会使用空间等等，都是被列为是容积免计的项目，那不可以超过15%。
哎，可是现在法规都是规定一定要有两梯耶，两个逃生梯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嘛？
啊，就变成公社就是都在那边、啊，
它就是对有这些公社，虽然这些公社就是不会去占到它的容积额度，可是常常有一些建商可能会把用管委会的名义去包装一些非必要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娱乐交易厅啊、健身房啊、欸、这些公共设施他都把它包装在里面，
你知道现在啊 讲这些什么公共区域啊，所以你现在去听一些销售他们去讲的话，他们其实有一点有矮了，就
是
有点改不过来，
是
不是
有一点模糊，
就是不能够讲什么什么交易厅什么的，你只能讲说
交易空间，
空间，
交易空间，
要讲空间，
会议空间，
对对，所以现在有点 有一些销售，销售他们好 K 哦，
不能讲区就对了，不能讲区，不能讲厅哦，厅室娱乐室，
讲空间哦，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现在在。对客人销售都好 K 啊，
因为他们就是会把这些公社包装在那个用管委会的名义去包装、嗯、把这个 15% 的额度用好用满，
是
对，导致整个市面上有很多的建案它其实公社比是居高不下的，有很多人就会看到这个就是哈，我真的要买花这么多钱买在这么虚的公社品对、嗯、上面吗、嗯、所以慢慢的修改的方向也会朝就是去限缩免计容积的管委会空间，他会把它限缩起来，把管委会空间这个名词所定义的东西限缩起来，它只能落在6到30坪啊，嗯，就是不必要的那些灌水公社不能再把它包在这个管委会空间里面了。
嗯嗯，那这样怎么规划？
它就是可以更有效的把这些公社项目把它就是删除掉啊。嗯，所以未来呢，这些公社比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大概5%到10%，出估啦，新建案的住宅公社比就可以压到25%到30%。
哦，那跟我当初差不多哎、欸，我们当初的公社比是27%。
差不多20几嘛，对不对？嗯、
20几而已，
没不会到33这么高。
不会，不会，不会。
对，所以就是同样购物金额，嗯、大家买到的是比较有更多的使用室内的坪数、嗯，这是很美好的期待啦。我们期待会发生。嗯、
公设比第一个是你买的价格、嗯，再来是你每个月负担的管理费。
哦，对对对对对，这也算。
就是有时候你会想说我平常能够用的空间 这一点 就很像是哎、欸，你知道我的电费啊、嗯、我永远呢都是跟我们的那个公共的摊体的费用还要低，
你自己的电费
我都300多、嗯、公共摊体要500多，
可是
有时候收到电费我就觉得嗯
他要拿电费单出来看的啦，
是不是？
可是电梯的钱啊还有空楼、
C?
那个管线，哇哦！
你看出来
电，我看流动电费381.4，公共分摊公共电费542.4。
这是冬天，我冬天用的那个，因为用暖气嘛，所以电费我会稍微再高一点。嗯、你看我才300多而已耶，
五百多是。公共楼梯间的电灯啊，
什么知道吗？
停车位啊，
什么
电梯啊，
电梯，电梯耗电，
对啊，
电梯非常的耗电啊。嗯，而且我们还好，电梯1层4户嘛，电梯2梯而已。如果3梯的话，好可怕哦。
哇哦，电梯这么耗电、啊，
而且我们的那个地下室，其实在早期就已经都全部把它换成是 LED 的，而且是感应式的，嗯，还这样，那没有换的话，那更可怕
哦。对啊，
我曾经真的有收过啊，那个价格很可怕的、欸，哎、嗯，快要接近1000块啊。
这个应该会是在管委会会讨论说怎么样降低公共电费嘛，
对
不对？
我们在第管委会成立的第3、4年的时候，就全部都汰换成 LED， 逐步，因为一次汰换很恐怖，
就、钱又要一直掏出来、啊，
对，可能区全会又开始要开会了。
对、啊，
区全刚好这礼拜要开会，
对、啊，
今天。哇、wow、哦，对，一年一次嘛，那可能就是大家会讨论，那就是没关系，我们逐批的去汰换，
对，
不要一次不要痛那么大。
欸，那你们管委会有很认真在做事、欸，
很认真，
很棒哎、欸，
对，所以管理很好，
就是、的确是维护的很好、啊，
是，而且我们这个管委会啊，主委真的很帮大家省钱、嗯，其实我们的秘书就经理啊，他的那个班次其实也变成是缩短了、嗯，不用让他整天都在这边。
对
对，所以你看就少了经理的薪资
人事的费用、啊、
对，所以是慢慢这样去省的。嗯嗯嗯，之前也跟朋友在聊啊，我就建议他说你们可以跟管委会建议经理 哎，这样经理会不会想说这样少赚？
对对对，你
啊，经理不好意思，
你让人家丢饭碗
啊，不会啦，经理您可以就是早上在 A 社区，下午在 B 社区，
哦，半天就好了。
对，但这个也是物业管理公司自己去调配的啊。
Okay.
他可能是一样，经理要8个小时啊，那他们自己去调配就可以了。嗯、经理，你的钱还是没有少，你的薪资还是没少。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还可以跟公司说你要 A 跟 B 定点站中间的来回的车钱。
哦，不错、欸，
帮你省的，对。对，我觉得下一次可以聊聊，就是大家选车位的话，通常都会选哪一个车位
啊？
车跟车中间呢，还是比较靠墙
啊？现在就可以讲啊，
也可以，
要吗？
也可以，
我可以讲、啊，
你都选哪一个？
不是因为我上次选的时候，那个姐姐就说：“哇，你停车技术很好。”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因为
弄不掉，
因为对。
真的假的？
对，
你选最后一个啊？
对
，Oh my god！
对，因为我家， oh. 因为我家的停车位，
还是你当时还是金龟车，所以你想说没关系，小车。
因为我家的停车位，它就是驾驶座是在靠墙这边的，
对，
所以我就会选我停习惯的嘛，
哦、oh, 的方向位置，
对对对对对，
手感嘛，
对对，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Okay.
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家那边是因为它前面是有一个通道的，所以我可以往前撸再往后停、
欸、可是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个哦车道哦，
对， 我是说我舅家、嗯、我的舅家它就是我从车道这样下来、嗯、然后我就是直直的这个位置，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停好，
但你的车走道够宽吧？
够宽够宽，就是这边跟这边都可以、
okay.
都可以给我转，它等于是一个 L 型、嗯、它是一个 L 型、嗯嗯嗯嗯、然后我后来发现哇靠，难怪那个姐姐会说你选这个停车位技术很好因为它是两条的车位然后我会给人家选在最底部啊，这样子就很不好停了、欸、这样真的就很不好停，
你可以下车吧，
我疯了我现在想一想，我想说我干嘛选那个位置，嗯嗯，这是驾驶车位靠墙，但是我觉得我如果就还是再给我选一次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有一面看看是不是可以靠墙或者是靠柱。
那如果你不要用倒车入库呢，你直接是
插进
去，对
对啊，这样
你才不会开门的时候是墙壁，
嗯，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这个可以，但你出门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一下你的
后
车，
对，就要再倒车，
你有后车显影吗？
有
那就好，那就好，反正它会哔哔哔哔吧，
对对对 对
啊，如果你比较晚出门，可能后面那一台已经早就
走了，那就更方便了，
对对对，你就直接先堵进他的车位，
对对对，
然后
再转出
来，
就是有变通方法
啦，
有变通方法，不然你会怎么选？
我唯一一个不会选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都说那个是天位，
你说T 间旁边啊？
不是 T 间旁边是天位，没错。
对啊，
但是不要在转角的那个角，嗯，因为有些转角它就独立一个，
很容易被 A 到啊，不是吗？
那个就是遇到三宝 Canton 有没有？都没看看，嗯、然后转过去不
路丢啊，路丢啊。
这个跟如果你去什么量饭店
一样道理、啊，
百货公司
一样道理，
对。你不要去提那个转角处，因为就是有三宝、嗯、你不知道哪时候会遇到三宝。
OK，
对，自己的住家比较不会啦，因为可能大家每天开，
也就认识啦，或干嘛的。
对啊，每天开你怎么会你？对啊，那个手感、嗯。然后还有一点是，还有你说的，就是蹦壁啊，最后的。
你不会蹦壁啊？你不会选蹦壁啊？
我不会，我真的是思考到我要怎么停啊？我蹦壁啊怎么停？
哦，
对。但我现在目前的是蹦壁的倒数第三个，嗯啊，我是夹在车与车的中间。
为什么你会选车跟车中间？
当时其实也是没得选了
哦，嗯，因为我会有一点害怕车跟车中间，是因为我怕会去用到人家的车，所以我也怕人家弄到我的车。
真的，我就是有旁边的车，就是北霸，
他好气，
就是北
霸、哦，
我就是白车，然后他就是给。然后就看到
就一个洞了嘛，
对，我本来想说掉监视器，但是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天发生，就看到
立即当下
发现的，对对对，不知道是哪一天，我说算了，不知道怎么掉，嗯，
哦，哈，这是很尴尬。
那还有一种啊，墙壁呢，外围墙壁，倒车的时候你后面是墙，嗯的这一种车位呢、嗯，其实我觉得也不错，但是后来呢，我突然又想到有一些啦，建案它可能就是地下室一定会漏水。
哦、oh, ，怕那个水就直接到你车上来
了，那你就会被通知说那几天不要停哦。
哇，那这很麻烦呢。嗯，
但有一个好处是，你东西你可这个是不能放的啦。就是、
其实不能，
其实是不能够堆放你的杂物的、嗯，因为也是为了安全的问题啦。
对。
然后但有些人就是会放一些伞车啦、
啊、
小朋友的娃娃车，对对对对，会放在那边。所以呢要买建案的话呢，现在很多人都是会在 B1 就是你的地下室的时候
有储藏柜的，
储藏柜你就不用在那边堆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那边、
嗯、对，现在蛮多新建案会用做这种贴心的设施的，
很贴心，
对
对，以前都是只有豪宅而已啊、嗯、现在也是豪宅也都会必备啦，
对 对, 对，可以找一下啦，
但这个就衍生出公共空间是不是又多了出来
好
是不是
好难啊，
是不是你又要跟
这么难、啊、
你想用结果你又不想付钱，
不行耶、欸、要有空间就是要有钱耶、欸、
对，那怎么样，虚品又出来了
所以人生太难了，挑车位我觉得很看人啊、欸、
但如果说你那个储物柜啊你要算坪数的话我愿意，你就算我那一格子、
啊、因为我确实有在用啊，
对，我可以，
对不对，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收费不为过、啊、
是我可以、
嗯、但如果你说像什么游泳池啊或者是
但游泳池如果你是户外的话是不计坪数啊、嗯、还 OK 哦，啊室内的话就比较难了，
对啊，
游泳池的维护啦，
嗯，维护费很高。
但如果你的住，哎、欸，你的是有游泳池，很棒啊，因为你们户数够多啊，是不是？嗯，没关系啊，你们还有一座湖。
不要再讲了，越来越清楚了，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金瑞高登万不是吗？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可以上到我们的脸书 IG 甚至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都可以来按赞，
对，
然后要私讯我们，
好，记得给我们
五颗星，
五星好评，
抖内一下，谢谢，
拜拜哟，
拜。